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好，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在七天的第一天召集你的儿女在你的脚前，我们盼望你此刻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这里传讲你的话语还是坐着聆听，我们都求你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个能听的耳朵，好让你的话像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成长起来。神啊，我们愿你得着荣耀。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上一周杨牧师哈讲到的内容是围绕着出埃及记的第八、第九两章啊。那么我印象深刻的是杨牧师把那个十灾啊用图表的形式啊很直观、很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些讲解哈。所以我这里就借用杨牧师的这张图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看到这十灾，它并不是毫无章法。它是有次序的，它是有深意的，在它后面有很明显的一个规律，它代表着神怜悯、恩慈、忍耐的心，它有它的属灵的规则、属灵的原则和安排。那么这九灾分成三个组，分三个组啊，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那么每一组呢，它都有个宣告，而且在这个宣告之后，也都有后盾来支持这个宣告。那么总体来说，三组的灾难，它是由弱到强，是逐步升级，最后的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那么刚硬的法老。第十灾之后，他就不得不屈服啊，向神屈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好，那么今天我的讲到范围是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那么这今天的内容分两块啊。第一块是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十章、十一章的内容。那么第二块呢，就是要讲一讲神降下这十灾它到底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目的。好，那么先讲第一块啊，十章、十一章它主要的内容是三个方面，三个点。第一是延续了前面的第九章，今天要讲到第八灾、第九灾啊。在十一章内容呢，只有一个内容，就是预告第十章，预告第十灾，击杀长子。好，我们先讲第八灾，蝗灾啊，出埃及记十章的12-15节。那我这里主要几节经文哈，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埃及遍地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这是蝗虫。那么这个蝗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我以前以为见过，后来我发现我没见过。为什么？我见过的是蚂蚱。蚂蚱和蝗虫是不同的两样东西。为什么呢？哈，蚂蚱形象和蝗虫很像，但是蚂蚱，它喜欢独居。蝗虫呢，它有群居的形态。蚂蚱它移动是笨的，前后的蚂蚱对不对？蹦不了几天。蝗虫不是， 蝗虫有非常强大的飞行能力，蚂蚱一天最多飞那么100米就不得了了，蝗虫可以一天飞150公里。最大的蝗虫群啊，上亿只。这个图看得清吗？看得清啊，串串烧嘛，怎么我都是，我喜欢吃羊肉串，所以在网上我一查，哎，有一个什么蝗虫串，居然，而且下面有一句网友的一句话很有意思，灭蝗有三宝，辣椒、孜然和烧烤，中国人真是能吃哈，蝗虫都能做成烧烤。那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几乎被蝗虫遍天啊，简直给掩盖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大的胃口恐怕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蝗虫。那么这两张照片呢，它拍摄于五年前。2019年爆发了一场蝗灾，是在东非，它起源于非洲东部，那么蔓延到了亚洲的中东和南亚地区，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在2020年，它达到高峰啊，一直延续了2到3年。那么据说它数量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呢？4000亿只，遮天蔽地，它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连一点青的也没给你留下。那么，也就是说，直到今日，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蝗灾，没有办法完全控制。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3500年前的埃及，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当这空前的蝗灾哈，以前没有这样，以后也并没有，实在是空前绝后，这么大的一个毁灭性的蝗灾出现，整个国家是陷入一片的什么恐慌。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接下来法老的反应。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门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对不对？他认罪了吗？他悔改了吗？没有啊，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没有。他只不过在这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服软，但是没有悔改，这叫悔而不改，悔而不改。所以接下来，他仍然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就来到了第九灾，叫黑暗之灾。黑暗之灾。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很难理解这个黑暗，这个完全的黑暗，它有多大的杀伤力。有科学家做过一个试验，叫黑暗隔离试验，就是说把一个人关在完全黑暗啊，没有任何光源的房间，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只是几分钟啊，或者一个小时，那么这个人他会感到非常不适应，他觉得时间会过得很慢，然后呢会产生恐惧 不安等等情绪，还好。但是试验继续下去，把这个人继续隔离几天，比如说三天，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试验的结果是，这个人出现了幻觉，他的时间感错乱了，他的情绪有极大的波动，出现忧虑、焦虑、忧郁啊，忧郁或者说哈，甚至有的是极度的恐惧和孤独感。如果再继续呢？精神错乱，很容易产生精神错乱，心理崩溃。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完全黑暗的这个环境啊，对人类来说，它是一个极端的生存挑战，是一个极端的生存挑战。所以我们知道了哈，第九灾，它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不伤人的灾难，其实整个埃及在这黑暗之中是极度的恐慌。黑暗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哈，它似乎摸得着，摸得着，就像变成了一个实体，可以触摸，并且这三天人不能相见，不能起来离开本处，整个埃及怎么样？全部停摆了。埃及所有的活动都停摆。那么很明显，这也不是一个，就像前面几灾，它不是一个自然灾害，自然发生的，自然环境产生的，很明显它是神的手。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以色列人家族都有亮光。很可能以色列住的歌山地，哎，那一块地，太阳继续照常升起，太阳继续照常落下，明显这是神迹，这是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它打击的是什么？难道只是让埃及地一片恐慌，阻止他们所有的社会活动吗？不是的哈，不是的。黑暗之灾，它重要的，更重要的打击在哪里啊？埃及人的信仰。它破坏的是埃及人的信仰体系。因为我们知道，埃及人那个时候是多神论国家，他们崇拜各种各样的神明，各种各样的神明。那么在其中最大的神是什么呢？叫太阳神 Ra， 太阳神，最大的最高的神。那么他们相信光明是从这个神而来的，太阳神掌握光明。而现在这三天的黑暗，突然发现，让他们突然发现，掌握这掌控光明与黑暗的不是他们的太阳神，是以色列人的神，是那名叫耶和华的神。可想而知，这三天的黑暗对他们的打击。好，那么三日之后呢，我们再次看到法老服软求饶啊，他答应让以色列人出去，并且呢同意他们侍奉耶和华神，可是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要留下牛群、羊群，然后你们人都可以出去。但是我们看到法老这样的话，摩西怎么样回答呢？他说不，我们的牲畜都要带去，都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所以接下来法老怎么样？再次硬心，再次硬了心，就不容以色列百姓离开。所以我们来到了第十一章啊，这里有一个点，十一章和第十章其实是一个连贯性的，虽然中间有几句话插进去，但是它是一个连贯。 当法老拒绝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摩西随即就向他预告，你若再不让以色列人离开，越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必死，都必死。耶和华神啊，他不仅掌管黑暗和光明，他还掌管人的生死。在埃及，所有埃及人都相信法老是神，埃及的法老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神。是怎样的神呢？他说是太阳神之子，是最高神的儿子。但是当击杀长子发生以后，全埃及人包括法老都知道，太阳神之子竟然连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都没有办法保护，生死掌管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神的手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再，这最后一再，他击杀的，他破坏的是什么？整个埃及的信仰体系，破坏的是埃及的神权和政治。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在之后，法老不得不投降，不得不屈服。那个时候，才让以色列人完全的离开，并且催逼他们离开。那么我刚才讲的就是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十一章的主要内容啊，主要内容。那么第二块内容，今天第二块内容是什么？我们要讲一讲神降下十灾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啊，简单的总结有三个目的：认识神，侍奉神，荣耀神。好，我们先来看降灾目的之一，认识神。在出埃及记第五章二节，在摩西和法老，大家有没有印象哈？摩西和法老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哈，法老怎么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第一灾，摩西，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然后呢，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不是不认识我吗？我让你认识。不仅是第一灾，接下来我们说三轮哈，每一轮它都有一个宣告。第二轮，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耶和华是不仅是神，而且是普天下的神，上天下地的神。到第三轮，宣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也就是说，在上天下地只有一位神，这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好，这是十灾哈。十灾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法老和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十灾他击打的，他破坏的，不仅仅是埃及地的 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它更重要的是击打了埃及人的信仰环境。因为埃及人所仰赖的这一切的神在这里哈，你看到实在都被神耶和华神败坏。雪灾针对的是尼罗河神，蛙灾亭针对的是他们的生育女神，叫青蛙女神。啊，接下来各种各样的神，各种各样的神。那么，我们要思想一下，神败坏埃及地一切的神，目的是让埃及人认识神。那么认识神之后呢，很简单的，你认识神就是悔改归向神嘛。所以第一个目的认识神，然后呢要让他们悔改悔改悔改归向神，这是施斋的重要的一个目的。而且我们知道神降灾的确不是为了简单的惩罚，简单的审判，实在是有这个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全地的人悔改。所以在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就预言将来啊，埃及人、亚述人要和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三国一律，三国一律啊，在全地要荣耀神啊，这是神的心。那么由此我们也知道神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的啊，其实一步到位很简单的嘛，对不对？第十灾立刻行出来，法老立刻就趴下，以色列立刻就出来。但是神为什么要由轻而重？这十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逐步的升级，逐步的升级，他的目的就是在这儿。每一次的灾都在触动埃及人，都在触动法老，触动他干嘛？悔改啊，悔改啊。因为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神的意念是什么？他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看以些结书哈，以些结书有这么一句话，神借着先知以些结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过去对法老、对埃及人，今天对我们，同样，同样。我们要知道一点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是神不愿意拯救的。没有一个罪大到一个程度是神不能赦免的，也没有一个罪小到一个程度是不需要神的赦免的。今天我们播饼聚会这首诗歌《真神羔羊》，荣耀的神，这至高至荣耀至有能力的神，竟然是至羔羊的，至软弱至卑微的羔羊。为什么？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心啊，神的心啊，他要我们悔改。当初对着法老，对着埃及人，一次一次给他们机会，今天他同样 给我们所有人一次一次的机会。为什么每一次要高一点，每一次要重一点？因为同样等级的那个冲击，那个管教已经不能再冲击一个心里拒绝的人。当圣灵感动了我们一次两次，哎，你消灭神圣灵的感动，你知道神没有办法再用同等级的灾难或者管教来提醒你，来触动你，他需要圣洁，他不得不圣洁。所以敏感的心很重要，敏感的心。当神提醒我们，当管教领导我们，啊，当圣灵的感动出现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抓住机会，向神悔改，不能像法老，神给他的机会太多，没有一次他愿意抓得住，没有一次抓住了。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至今你还没有信主，我现在要呼召你，如果圣灵在此刻对你感动，我要请你勇敢地举起手。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信靠这位主，愿意获得拯救？我们中间有没有？如果圣灵在你心里有感动，如果你心里有过挣扎，我真是盼望你此刻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对着神，对着这位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天君，举起你的手，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赎。有没有？有没有？盼望神在我们的心里继续做工。好，这是降灾之一，神的目的。降灾之二呢？侍奉神。出埃及记九章一节，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侍奉我。所以降灾啊，有第二个目的，神要得到一批真正侍奉他的人，真正能够侍奉他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有一点年日哈，有一点年日，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己经验也告诉我们，侍奉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要想侍奉神呢，一定会遇见很多的难阻。如果不把这些难阻除掉的话，我们不能真正的侍奉神。好，那么我们就看哈，出埃及记里面他给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哪一些事情要拦阻我们侍奉神。为什么要说世界上拦阻我们？因为出埃及记啊，法老所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势，埃及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物质世界啊，是抵挡神背逆神的一个世界体系。埃及属灵的预表就是这样的世界，法老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势。那么这个世界他要拦阻我们侍奉神，他有几个方法呢？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至少五个哈，五个。男主义使人盲目。出埃及记五章九节啊，你们要把，这是法老的话啊，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忙碌，叫他们忙碌。所以这个世界男主人侍奉神，他第一招啊，这是他的第一招。而且我们很多人都中招，有没有？我是觉得我中了很长时间这一招，忙，忙，忙，没时间侍奉神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主耶稣有一次带着门徒哈，在传道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呢有个家庭很爱主，这个家庭里有三姐妹，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大家都知道我在讲谁哈，那个村子叫伯大尼是吧，老大叫马大，老二呢玛利亚，老三是拉撒路哈。当这个家庭接待主耶稣的时候啊，老大马大呢，他服侍主，事情很多，很忙碌，所以他忙到一个程度，圣经说啊，他叫心里忙乱，所以他就到主面前来告状，告谁的状呢？他妹妹玛利亚，因为玛利亚现在在干什么呢？没有帮他的忙，哎，他就坐在那里，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他就去告他，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这里我们看到主他其实没有责备马大的忙碌，我们记得哈，他没有责备马大忙碌，但是责备的是什么？在忙碌中思虑烦扰，失去了与神同在、与主同在的那个安静安息。他主明明就在他面前，明明就在他家里，明明与他同在，但是他竟然没有享受神的同在，他不能安息，不得安息，这是神责备他的。同样神夸奖玛利亚，夸奖他什么呢？其实这个对，这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服事、最要紧的服事、最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就爱神、亲近神。爱神、亲近神。我们不去过多的分析为什么那么忙碌啊，但是有一点我们想，如果我们真的把亲近神当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最不可少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再忙我们都会亲近神，我们都会去亲近神，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嘛。好，男主二，不要分别为神啊！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五节，同样是法老的话，他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这地是哪里啊？埃及，埃及。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敬拜耶和华神，但是呢，不要离开埃及。埃及。刚才我说了哈，它代表的是抵挡神、背离神的这个世界体系。所以不离开埃及，就说你不要离开 这个悖逆神的世界，你和各种的假神敬拜呢和平共处。因为那个时候埃及人敬拜各种各样的神嘛，哎呀，你们就你拜你的神，他拜他的神，和平共处，哎，我们共同发展好不好？天主教在1965年有一次会议，哈，这很重要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教会宣章里面还有其他的文件里面，他公开宣称什么呢？异教徒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靠着他的良知，靠着他的善行得着神的救恩。也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信耶稣，你不必一定要信基督，你单单靠着你的良知去努力行善，你也可能得救的，你也可能上天堂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主耶稣自己也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若不从世界有一个分别出来的心，我们的信仰根基很容易就被动摇，很容易。所以1986年天主教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它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各种宗教的代表，160多个各种宗教代表，包括东正教啊、伊斯兰教啊、犹太教、印度教、佛教、道教，非洲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教派啊、小宗教、异教。他在召聚了一起，在做什么呢？祷告，我们联合起来祷告，你祷告你的神，我祷告我的神，这叫什么？这就叫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如果不从世界分别，我们很容易就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很容易没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所以圣经在说啊，我们是神的羊嘛，你知道羊有好的地方特征，有好的特征，也有不好的特征。因为羊它有个什么盲目跟从的特性，盲目跟从。在20年前，土耳其，这是发生在土耳其哈，土耳其有1500只绵羊，从多高的山崖下跳下来了，15米高，1500只哦，从15米的山崖上面跳下来，死了450只。后面为什么没死呢？又都跳在尸体上了，下面垫背的太多了。他们没死，为什么？绵羊的特性，水大流，跟头羊，但头羊先跳下去了，头羊它是不小心跳下去的，结果后面跟随的呢，扑隆扑隆扑隆都跟着下去，然后后面是一大群水大流的了，哎呀，那么多人下去，我也下去，这就是世界的潮流。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影响我们信仰的潮流， New Age、 新纪元等等等等，太多。甚至我们自己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里面都是这样。2016年复活节有个电视布道家，很有名的，在美国，美国的一个电视布道家，在复活节在电视上 向人布道，他说：“你们要为我的事工捐赠1144美金。如果你捐赠了，你将可能得到复活生命的能力。你有可能蒙召神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神指示我了，启示我了。约翰福音11:44给我的启示，所以我有这个数据1144。啊，当然，你如果没有钱，可以144也可以哦。如果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你随大流的人，你没有分辨能力的，我们没有分辨能力的。这个人现在是现任美国总统，现任美国总统的灵魂导师，他的个人牧师，白宫信仰办公室的领袖，就这个人。男主三，不要全然委身，不要全然委身哈。出埃及记8:28，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不要走得很远。哎呀，换句话说，就说啊，不要那么绝对嘛。做基督徒，你做你的基督徒，但是不要不接地气，啊，不要不接地气。有一种现象啊，其实很普遍的，就是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天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就是除了星期天我来教会，在那里敬拜神，啊，一周7天，其他6天呢，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情况通常是两类人，通常是两类。一类呢，软弱中的基督徒，他是真基督徒，但是软弱，被世界吸引，被罪捆绑。还有一种，口头基督徒，口头基督徒，他不是真基督徒，没有生命，所以生活上没有见证，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来。这一类很可惜，很可惜，弟兄姊妹，很可惜。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真是要为他祷告啊。因为什么？他明明就站在了教会里面嘛，他明明就在救恩的门槛前面了嘛，再跨一步他就进去了。可是最终的结果，男主四，亲情牵绊。出埃及记10:11，法老的话哈，你们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意思是说呢，老婆孩子都留下，老婆孩子都留下。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自己都有这种经历嘛。家人之间，夫妻之间，啊，孩子和父母之间，彼此要影响的，彼此一定一定会影响。你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呢，你的生活会影响你的家人；但反之，你是一个爱世界上的人呢，你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你也一定会影响家里那一位爱神的人，相互影响的。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拔河啊，夫妻两个在拔河，一个在那个拔河呢，不公平。为什么说不公平呢？因为一个站在桌子上，一个站在地上啊。这个比喻大家听过没有啊？两个人拔河，一个人站在桌子上，一个人在站在地上，你说公不公平？一定不公平嘛， 因为桌子上的很容易就被坐下的人们拉下来，反之呢，你要桌上的人要把这个桌下的人拎起来，那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哈。很不幸的是，站在桌子上的往往就是那位爱主的，那位愿意侍奉主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幸运，为什么呢？因为你身边桌子上还站着一个人，主耶稣站在你边上，主耶稣站在你边上。如果你靠自己，你一定输，但是你如果靠着神给你的大能大力，怎么样？你能赢的，你能把他拉上来的。但是有个条件，一定要依靠神，一定要依靠神。男主五，财务捆绑。出埃及记10:24，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的，就说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听传道人说啊，主耶稣要来了，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还活在这地上，你要活着被提的，你不必经过死亡。哎，对的，这真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呢，他不是很兴奋，他听了以后不是很兴奋，他什么很担忧，为什么呢？哎呀，主来了以后，我那么多的宝贝怎么办呢？我那么多的财富怎么办呢？我那么多的钱怎么办呢？我那么多喜欢的东西怎么办呢？能不能带上去？所以呢，他就把他看中的一些宝贝啊，装了两大箱子放在那儿。他主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嘿，我拎着两个箱子一起上去，呵呵，放在箱子上去吧，多好。然后他做了一个梦，哎，主来了，果然号角吹响了，果然哇，那么多基督徒都被提上去了，哎，他也被提了，他也上去了，但是突然发现他到了屋顶上，他被卡住了，被卡住了，他就急呀，然后他为什么要卡住我呢？大家都上去了，然后低头一看，他手里拎着两个箱子，他人可以穿过屋顶，箱子穿不过了啊！这是笑话啊，虽然是笑话，但是我们实在从中要记得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看中的财宝是世界上的，你的心就一定在世界上，你没办法真正的侍奉神。这五个男主，而仅仅只是从世界上来的男主，而且我们知道这五大男主啊，完全可以留下我们，完全可以，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完全不可能出埃及，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再出埃及呢？但是他们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救他，神要他们出来嘛。今天侍奉神同样不是我们要侍奉神的，是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个心来侍奉他，也是神要施行大能，把我们从这些捆绑里面、拦阻里面救拔出来。侍奉神，记得不仅是我们的事情，是神的事情，大家记得哦，是神的事情，神要让我们侍奉他，他要救我们出来侍奉他。 但我们需要有个什么，你知道？虽然这事是神的事情，我们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要渴慕，渴慕。你有一个渴慕侍奉神的心，你才会蒙拯救出来侍奉神。你没有这个心，对不起，神不会呼召你出来侍奉的。你继续留在世界上，因为你爱世界嘛。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人的选择，这是人的选择。我们都面临这个选择，你愿意侍奉神呢，还是愿意侍奉这个世界上的魔鬼撒旦，这假神偶像。好，接下来我们就简单，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降在墓地之山啊，就是荣耀神。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其实我叫你们成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什么叫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就不仅这十灾不仅是对着埃及人的，不仅是给法老的。圣经记载下来，今天我们都读到，全世界的人都读到，历世历代的人都能读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普天下的人都认识他。神的心意是要全地的人都能够认识他，能够悔改归向他，侍奉他，将荣耀归给他。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哈。第一块内容，我们简单的讲述了十章和十一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八灾蝗灾，第九灾黑暗之灾，第十灾的预告，击杀长子的预告。那么第二块内容呢，我们就讲了降灾的目的：认识神、侍奉神、荣耀神。而在侍奉神的这个点上，我们记得世界有五大难处，五大难处。好吧，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愿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被神怜悯光照起来，服侍他，侍奉他。好，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主，孩子们在这里一起讲说你的话，盼望你的话是带着能力进到我们心里，盼望每一个蒙你宝血所洒的人，用你十字架的救恩救赎的人，都能够爱慕你，渴慕你，跟随你，侍奉你，愿你得着荣耀。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